啊，今天早晨我要跟大家交通一个题目，叫做主的真实。那我的题目用到真实的主啊，所以我想特别在这里提到一点，我们的主的宝贵，我们的主的实在，我们的主是那位唯一真实的，唯一永远的啊，唯一让我们可以抓住，而且在我们里头那么踏实的哈。所以我想我们认识到这样的一位主，是我们心中很大的福分。那我要请大家，我们先来读一处的圣经，在约翰一书第五章二十节。约翰一书第五章二十节，好像在我们的周报上都有的，我们能不能请大家一同来读？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啊，我想这段话我们都很喜欢的。啊，老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了以后，当我们在圣灵的里面，我们眼睛被打开，在我们的灵的深处，当我们对我们这位真实的主耶稣有了一次的触摸，我们对他有一次真实的接触了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把智慧给我们，这个智慧就是真理的圣灵。当主耶稣借着真理的圣灵来到我们的中间，帮助我们把里面的眼睛打开了，当我们遇见了这位主的时候，我们都发觉到，当我们一碰到他，我们就觉得啊，从我们有自觉以来，我们发觉到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让我们觉得最真实的、最实在的，就是我们所碰到的这位主。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你回头想想你的经验，当你第一次碰到主的时候，你里面的感觉是什么？你是不是后来觉得说啊，宇宙中原来是一位真实，这个宇宙的里面有一个真实，有一个 reality， 有一个实际。在我们没有碰到这位真实的主之前呢，我们碰到人生好多的事，好多的遭遇，好多的处境，我们都觉得这些东西好像一碰到主以后，觉得这些东西像一场梦，像浮云，像那么空洞的一个过去的一个梦想，一场梦一样。当我们遇见了主以后，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里面就被那个真实碰了一下，就是老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我们就认识了那位真实的。然后从这个时候开始呢，主就在这里施恩怜悯我们，一直把我们放在这位真实的里面。所以圣经告诉说，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觉得这实在是一个好宝贵的一件事。当我们认识了主以后，我们才发现到啊，原来以前我们过的日子都是像一场空，我们以往所遭遇的事情，回过头来我们都觉得像一场梦，不是那么实在。而当我们遇见了主以后，我们进到了这位真实的主里面以后，我们才发觉到，感谢主，主把一个宇宙中的真实向我们打开，我们遇见了一位真实的。所以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所以约翰告诉我们说，这是真神，这也是永生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所得到的永生不是一个感觉，我们得到永生不是一个恩典昙花一现就过去了，我们所得到的永生是讲到一个实际，讲到一个真实，我们是被这位真实的主把我们给得着了，开了我们的眼睛，而把我们放在他的里头。所以从现在开始，弟兄姊妹们，我们处在两个境界的里头，一个我们一遇见了我们的主，我们就碰到一个真实，当我们不在这位真实主里面的时候，我们一从主里面掉出来的时候，你发现到你面对现实的时候，你面对肉眼所看见的人事物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到非常痛苦。为什么痛苦呢？你发觉在这个我们所看到的现实的里面，我们所遭遇的今生的每一个环境的里面，如果我们不是在耶稣基督的里头，我们不是在神儿子的里面来经历这些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些东西呢，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叫你搞得头昏眼花， 一下让你觉得很兴奋，很有盼望，那忽然之间这个盼望叫你落空了，一下让你觉得你好像抓到一个很真的东西，没有多久这个真实的东西立刻在你的眼前消失尽净，你发现到又被骗了，又落到一个虚空的里头。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觉得我们今天信了主以后，我们就被摆在两个环境的里头，一个我们所看得见的世界，我们所摸得着的，我们觉得很实在的，比如说你有一个很稳的工作，你有一个很幸福的家庭，你有一个很乖巧的孩子，你也觉得你身体都很健康，哎，你觉得这个是很真实的，你觉得这是很实在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是真实呢？耶稣基督才是真实，唯有在他儿子的里面才叫真实。当我们拥有这一切的时候，如果我们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来享受这一切，你就觉得很踏实，你觉得很稳当，而且你不需要慌。主给你的工作，一个很幸福的工作，一个很合你意的工作，你坐在里头的时候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来经历这一切的时候，你觉得很踏实，对不对？你觉得很稳当。即便呢，你旁边的人常常经历 lay off， 工作很不稳定，或者你公司的这个业绩啊起起伏伏，让你觉得前面好像没有安定，很没有安全感。但是如果你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呢，你就算经过飘摇，经过风雨，你里面还是觉得什么踏实，你里面觉得很实在，你觉得这是一个很稳当的一个地位。弟兄姊妹们，这个叫做我们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叫做真实。那如果我们从耶稣基督里面出来的话，你不在耶稣基督里头的时候，你跑到现实环境里去，弟兄姊妹们，你就会发现到那个起起伏伏，那个风风雨风风浪浪，你会觉得那个不安全不踏实。你今天觉得身体很好，我们碰到好多的年轻人，在一霎时之间呢，忽然之间一个病临到他，这个人就被打倒，一个 layoff 可能就叫我们整个信心垮台了，对不对？啊，我们的公司经营的情况一不好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所有的平安安全我们失掉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发觉到，约翰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认识了那位真实的以后呢，主给我们一个大的恩典，把我们放在这位真实的里头，而这位真实的就叫他儿子耶稣基督，而我们就在永生的里头，我们在真神的里头。弟兄姊妹们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哈，什么时候我们在祷告中我们遇见的主，我们里面觉得那么稳当，那么实在，觉得那么稳妥，对不对？可是当你不在祷告中的时候，当你在自己里面的时候，当你在今生的忧虑的时候，今生的思虑烦恼里面的时候，你发觉到你祷告中里面得到的平安，得到的安息，得到的应许，得到的稳定，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要来讲一个很实在的事，我们所得到的叫做真实。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真实，他就是我们的实际。那你知道当保罗来传福音的时候呢，保罗写罗马书的，我们很清楚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里面讲过一句话啊，这句话我想我们先来读一遍好不好？大家程序单里头有第二句话，罗马书三章四节，我们请一起读来。断乎不能，如经上所记，那么后面这一句话它另外一个翻译叫做判断我的时候显为轻症。前面这段话是保罗说的，后面引用的话是大卫说的，都是两个属灵人讲的话。他们都在讲一件事，讲什么呢？讲到神的真实。保罗说，不如说神是真的，人都是虚谎。弟兄姊妹们，这不是保罗把我们人的诚实都否定掉，把我们人的实在的一面都给我们一竿子打翻了。保罗在这里，当他遇见主的时候，当他摸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一位宇宙中的主宰，只有他是真实的时候，保罗里面有一个很清楚的认知呢，除他以外都是虚谎。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你所看到很实在的，你看这个房子很漂亮，你看你周前后左右的人都很年轻，都很健壮，都长得很一表人才哈。那过了一百年以后，我告诉大家，这些东西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对不对？所以今天地上所有一切我们觉得真实的，在神的眼中来看都不是真实，只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叫做真实。到了有一天，圣经告诉我们时候到了， 所有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所有我们看得见的都要成为过去。那个时候一把火把所有看得见的都烧光，那么剩下什么呢？剩下耶稣基督，所有跟耶稣基督有关的叫做永存的，叫做真实的，叫做永生。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蒙恩的人，我们的眼睛被打开，我们知道什么叫做真实。我不是说今天地上的事情你都不需要去花功夫，你都不要去出代价去追求，不是的。我们追求，我们基督徒有另外一个眼光，我们有个智慧，我们知道什么叫真实，我们怎么持守在主的真实的里面。不在耶稣基督里面的都叫做虚谎。所以保罗才讲一句话，就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啊，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我们这个人靠不住。我们这个人如果不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是经不起看的，也经不起试验。所以保罗讲的这句话，保罗他敢说这句话的原因是他拿了一个最好的例证。这个例证是谁呢？就是大卫。大卫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在什么地方说的呢？在诗篇五十一篇呢。诗篇五十一篇是大卫的一个悔罪诗啊。他悔什么罪呢？他犯了淫乱，他也杀了人。所以大卫这个人是一个在我们的眼中是一个最属灵的人。旧约的里面几个属灵的人，亚伯拉罕，再来就摩西了，对不对啊？再来约书亚还不错哈，再下去呢，你要数一数，大概就数到大卫。所以几个属灵人我们可以数得出来。大卫是我们心目中都很羡慕的一个人，他在圣经的里面被称作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但是弟兄姊妹们，大卫自己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当他在主的恩典中，在主的同在中的时候，大卫有力量，大卫可以胜过自我，他可以胜过软弱，胜过试探，他可以忍受得住一切的诱惑。但是当有一天他自己放松腰带的时候，当他活在自我里面的时候，他的照着他的本能的生命来活的时候呢，大卫立刻显出他是一个虚谎的人。大卫一样是人，一样经不起试探，一样会软弱。当他犯了罪以后，他跟你我一样，他要用尽一切的办法来遮掩自己的罪，要来掩饰自己的罪，要来遮盖他犯罪的证据。所以他要用尽本能的方法，就是一个这个叫做什么，叫湮灭证据的方法，对不对？所以他想最好就把这个人给杀人灭口，他犯的罪就不会被暴露出来。所以他就想出了一个怎么除灭这个人的方法。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乌利亚是他一个非常忠心的一个手下，但是大卫因着要遮掩自己的罪，大卫本能的就犯出了这样可怕的罪出来。当大卫被先知拿单指出他的罪的时候，大卫忽然蒙了光照以后，他一下回到神面前的时候，这个人回到神的面前，看见了自己的虚谎，看见自己的天然生命的败坏的时候，大卫在神的面前彻底的认罪。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大卫一连写了许多悔罪诗，诗篇五十一篇就是我们刚才用的这句话：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你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大卫太知道在他的里头没有良善，在他的里面天然生命都叫败坏，都叫虚谎。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非常认识我们的本质啊，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的受造，我们承袭下来的亚当生命是经不起看的生命，是经不起试验的生命。所以我们的生命不是真实，我们都叫虚谎。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真的要承认我们这个生命都是假的。你今天看我很健康，过哪一天你忽然听到我得了一个什么绝症，你不要惊讶，因为这个叫虚谎。人的健康都是虚谎。你今天看我很属灵，很爱主，很好像还蛮像回事的，哪一天你听到我跌倒，你也不要惊慌。为什么呢？本来人都是虚谎。今天我们不在主的里面，我们的生命都叫虚谎。大家阿们不阿们？阿们啊。我们的生命很软弱的，很软弱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因此我们认识我们自己，所以我们晓得我们不能夸口，我们不能靠自己，我们只能认认真真的面对我们的本相。所以我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知道神是真实，只有他是真实的，而也只有他是慈爱的，也只有他的爱是真实的爱，是不改变的爱。所以我们的神，今天早上我们讲他是不变的，我们的神爱我们，他就永远不改变。所以感谢主，幸亏我们的主是真的，不然弟兄姊妹们，假如我们的主今天是这样，明天他忽然把他的话又改了， 后天他的话又在改了。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来跟随这样的一位不定的神的话，我们的里面永远不知道什么才是绝对的，什么才是可以抓住的，什么才是我们应该去持定的。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活在地上就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非常需要什么呢？需要真实，需要真实，因为我们的神是真的。所以当我们发现到我们里面不够踏实的时候，我们回转到我们的神面前，我们一转向他，我们立刻找到一个踏实感，在他的里面我们找到了踏实。所以我们的主耶稣他给我们的一个特点叫做他是真实，他永远不改变，他的宝座安定在天。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真的，我们知道我们的里面是靠不住的，所以我们不在主里面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赶快回转。我们晓得在主之外一切都是虚晃，所以什么才叫做在主里面呢？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三句话，我觉得是非常宝贝的。第一个呢，万有都是本于，本于它就表示什么呢？从它出来的，我们不能离开它的，所有的源头从它里面出来。我们要得到的平安，弟兄姊妹们，这个平安不是地上给我们的平安，不是因为环境很好所以我们平安，我们的平安是从耶稣基督里面来的。我们今天在地上会觉得有一点的快乐，这个快乐你不要因为老板对你很赏识，或者把你给你加薪了，或者把你升职了，你就觉得很快乐啊！你千万，这个快乐不是我们的根源。我们真正的快乐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主是我们的喜乐，我们靠耶和华而有的喜乐成了我们里面的力量，所以我们靠着他，从他得的喜乐，这个喜乐才叫真实，这个叫真实。我们有盼望，这个盼望从哪里来呢？盼望不是因为我们在地上，我们觉得我们的公司很稳的啊，我们在地上，我们的根基很好，我们的学识很丰富，所以我们很稳当，我们前途一定充满盼望，所以我们把我们的盼望建立在我们对自己的认知上。那弟兄姊妹们小心，这不是我们的源头。我们的盼望是因为我们有一位可以盼望的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盼望，所以我们把盼望放在他的里面的时候，这个源头在他的时候，我们就很有盼望。兄弟们，我不知道你怎么样哈，我觉得在地上常常会让我们没有盼望，对不对？这个世界是让人很灰心的世界哈，让你觉得很不安定的世界。所以你的盼望在哪？盼望在他。什么时候我们觉得不够踏实的时候，我们赶快回到他的里头。一回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真的是蛮有盼望。为什么呢？有一天我们所盼望的主他要回来，他要成为我们信心变成眼见的那一个。所以有一天我们的盼望要变成真实的哈，所有的盼望都在他的身上，因为有他所以我们有盼望，因为有他的话所以我们有盼望，因为他告诉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对不对？所以我们有盼望。因为他告诉我们说一天的难处什么一天担子够，所以我们里头有盼望。我们知道教我们有盼望的主他给了我们应许，教我们有这个盼望。好，所以弟兄姊妹们，一切都是本于他，本于他。第二句话叫什么呢？依于他。这个依靠就是 rely on， 我们去靠着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活在他的真实里头呢，我觉得这三句话我们能抓住的话，我们就可以一直活在他真实里头。我们一切源头都从他里头出来，每件事回到他的面前，从他得到一个源头，从他那里得到一个供应，给我们一个应许，我们从他里头去得到这个应许的时候呢，我们就抓着这个应许来靠着他，叫做本于他，还要依靠他，依于他。那么当你依靠他的时候呢，你什么时候慌了摇了，你再去靠他，你再回到他的应许上，再去靠着他，就靠着他进到他的真实里头。那么最后呢，我们也不要把所有一切都归给自己，最后我们还要什么？归于他。归于他就是把他所给我们的，我们最后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他，这个叫做本于他，依于他，归给他。这是我们的主给我们的一个太大的恩典。那么下面弟兄姊妹们，因为主太真实哈，主太真实，他的慈爱不改变，他的信实不改变，他的恩典不改变。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主是一位最真实的主，所以我们有一个把握，我们可以本于他，我们可以依靠他，最后我们可以把所有的荣耀都来归给他。这是我们在主的真实的里头，我们有这样的把握，我们这样的认知。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真实是属于主的，我们这些人叫做虚晃，但是主要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 他还有一个工作，他要把我们也变成跟他一样的信实，叫做跟他一样的真实。所以主要把我们带到真实的里面去呢，主开始在我们身上做一些事。第一个呢，主告诉我们他的话是真实的。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你怎么样哈，你去祷告的时候你里面得安慰哈，祷告得安慰是我们经常得的，但是你知道祷告得安慰呢，通常都是一个圣灵的感动，我们就是一个感动，对不对？一个感觉。你比如说你忧伤的时候，你去祷告，就你哭了一场，你觉得很舒服，有没有啊？你很苦，里面很紧张，里面很害怕的时候，你祷告祷告祷告完了，你里面觉得那个忧愁那个惧怕除掉，你里面得到平安了，有没有？好，这个都叫做什么？这叫做我们遇见了那位真实的主，他把我们的忧愁拿掉，把我们的惧怕拿掉，把我们的痛苦拿掉，把我们的受压拿掉。那弟兄姊妹们，当你祷告完的时候，你爬起来的时候，再面对你的环境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刚才的感觉好像淡了。现在环境的现实一来呢，把你原来已经被主释放掉的那个忧愁好像又慢慢回来了，有没有？本来不害怕的那个惧怕怎么样又回来了，本来那个不安已经拿掉，现在那个不安好像慢慢怎么又回来了。弟兄姊妹们怎么办？当这些东西又回来的时候怎么办？所以主不仅在灵的里面让我们遇见他的真实，我们从他的真实里面得到一个力量，更感谢主，主把他的话给我们。所以我要请大家来读一下神的话语的宝贵。我们读一下保罗大卫讲过一句话，撒母耳记下7:28，我们请一同读来。主耶和华，唯有你是神。下面一句话，诗篇119篇，你画的总纲是真实，你一切公义的典章是永远长存。以赛亚的2处圣经我们也读一下，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这里面提到粮，圣经的讲到神话的两面。第一个，神话是真实的，写在什么地方？写在他的应许上。就当神给我们一个应许的时候，这个应许是绝对不会落空，绝不突然返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要从我们的虚空，从我们的忧虑，从我们的不安的里面要出来的时候，除了我们直接从主得到他的安慰以外，主还给我们一个很宝贝，叫做应许。他把一个应许给你，比如说主有一个应许说，我刚才讲过哈，不要为明天忧虑，是不是？或者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里面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或者主在彼得书信里面说，要把一切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弟兄姊妹，这都是一些的应许，这都是一些应许。所以当我们碰到有一些需要这些话来鼓励我们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不仅安慰我们，用他自己的真实安慰我们，他还把他那个不改变的应许给我们，是不是？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觉得我们来到神面前很重要的一件事哈，你不仅要遇见主，你还要遇见主给你的话。我能不能问一下哈，你在祷告中或者你在跟随主的过程中，你曾经让主用话来安慰你，用话来鼓励你，用话来给你应许，你曾经很实实在在得到主的话，而因为这句话让你有一个力量，让你可以度过你的一个艰难，你有过这样的一个体验的，你能不能举下手，我看看有多少位，好不好？好，谢谢，请放下，请放下，感谢主，大概有一半以上哈，你们很蒙福的哈，很蒙福。那我是盼望，如果你还没有体会到神把话给你的，我希望你从今天回去啊，你开始跟主要这个东西。你不光仅要安慰，要圣灵的鼓励，你跟主讲，主啊，为了让我回家去不再摇摆，能不能请你把你的应许，在我自己跟随主的过程里头，我刚开始就是从主得话，当然得安慰是一定的，但是我宝贝的是开始主对我说话的时候呢，啊，我真的发现主的话太宝贝，主的话太宝贝，因为主的话他说他的应许怎么样，他的话是真实的，你的话是真实的，所以当你把你的应许给我们的时候，这些的应许的话是绝不突然返回，主只要说了话，事情一定怎么样成就，是不是这样？是吗哈，我得到主的话，没有一句话主不应验的。从我开始得主话到现在，我自己把这些话都放在我电脑里头，我常常回头去看一看，想一想， 发生过什么事，主用什么话来鼓励我，用什么话来带我过那一关的哈。所以每一次我回到那些话面前的时候，那些话在我里头永远不会掉。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主说话太宝贝，太宝贝了。他一句话出来呢，你所有的担子通通掉得光光的。我现在回过头来，每一次我要数算主恩典，我就从我得救那一天开始，我就一路思想主用哪些话来提醒我，哪些话来安慰我，用哪些话来引导我们的。每一句话弟兄姊妹们背后都有那么深的爱，带我们经过一个那么不容易的环境，而每句话都成为我们的生命。因为主说嘛，主自己怎么讲，他说肉体是无益的，叫人活的乃是什么灵。然后主就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在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哈。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可以凭借两个层面来生活。一个肉体，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活在我们的肉体的里头，我们都是用我们的肉体来经历一些的环境事情。但是主的话怎么说呢？他说肉体是无益的，你可以靠着肉体过得很快乐，你也可以靠着肉体忧忧愁愁的过去。但是不管你快乐忧愁，你在肉体的里面所走过的，主说没有意义，没有意义。真正叫人活的是什么？灵，圣灵。只有圣灵能够叫我们真正得到益处。那么我们就要再问了，什么才是灵呢？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我对你说的话就是灵，就是什么？圣灵。所以当我们一得到主的话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一有主的话，我们立刻就能够让这句话叫我们活着。你记得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撒旦叫他把石头变饼，耶稣怎么回答？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你知道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还不是指的整本圣经啊，整本圣经叫做 Logos， 那太多了，你不可能把整本圣经都把它背起来。但是呢，神口里出来的话叫做 Rhema。 圣经这么多话，有一句话是神给你的，当神把这句话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得到这句话，我们就得到灵，得到生命。所以今天我们神的儿女要过地上的生活，我们经常需要神的话。诗篇119篇说，你话的总纲是真实。讲到神的话，每一句话它的本质叫什么？叫真实。它整个的话的终极点叫做什么？叫做真实。神把他的话给我们，最终把我们带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带到神的真实的里头。因为我刚才讲到，我们人都是虚谎，我们人都是虚谎，所以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没有真实。那么怎么办才能够真实呢？所以我们需要让神的话临到我们。所以比如说神的话常常告诉我们说，要常常喜乐，要不住祷告，要凡事谢恩。那神的话也告诉我们呢，你要靠着圣灵，要什么？要致死你身体的恶行，对不对？像这些话，弟兄姊妹们，神话出来了，每句话的目的都是要把我们带到神的真。所以当我们真的用神的话来改变我们自己，靠着神的话，我们来学习怎么样活在神话语的真实里头的时候，那这些的话最终是把我们带到神的真实的里头。因为他话的总纲就是真实，所以他的一切的命令呢，神所有一切的典章都是永存，都是永存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神他自己是真实，他的话他的应许通通都是真实，都是真实的。那么弟兄姊妹们，除了主用他的话来给我们以外，弟兄姊妹们，神还要做一件的事，神要把我们带到这位真实的里头，我们要被他引到这位真实的里面。一开始我们就讲到，我们不仅认识到神是真实，我们也住在这位真实的里头。但是我们要跟这位真实的主住在一起，弟兄姊妹，你会觉得有困难。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真实，我们是什么？虚谎。我们的本质呢就不叫真实，所以我们怎么才可能跟他的真实有份？我们怎么才可能慢慢的习惯于他的真实，而最后我们跟他的真实怎么样可以融成一体，而我们不再掉到我们的虚谎里头去？所以在这里呢，主就要引导我们，把我们引到他的面前。所以下面我们有一段的话，我们要请大家一起读一下好不好？在诗篇第43篇的第三节。好，这是大卫一个很深的祷告。大卫自己知道他自己的生命的里头没有真实，所以他在神的面前祷告，他的主啊，能不能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你的真实？意思是什么呢？主啊，你能不能常常借着你的话把你的真实显在我的面前，让我常常看见你的真实。 然后用你的话，用你的亮光呢，用你的真实把我引导，一直引导到哪里呢？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那你知道这个圣山居所是讲到神住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一直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去追求与主同住，我们要住在主的里面。弟兄姊妹们，你发觉到我们要与主同住，我们要住在主的里头，除了我们要常常保守自己，要常常祷告，要读经，我们要渴慕，我们要亲近主。那弟兄姊妹们，你会发现到你虽然这样的追求呢，追求很认真啊，是一件事啊，但是呢住得进去住不进去常常又是另外一件事，对不对？比如说你正在发脾气的时候，你虽然很渴慕要住在主里面，别人一句话惹了你，你的脾气蹦爆出来的时候，我请问你，你是住在圣山还是住在深山里啊？我马上从神的圣山里不掉哪里去了，是不是？或者你正在疑惑，正在怀疑，正在忧愁的时候，你怎么跟神的真实住在一起呢？你怎么进到神的圣山，神的居所呢？或者你正在撒谎的时候，你怎么能够跟这位真实的主住在他的圣山跟圣所里面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大卫在这里发现到他的生命不像神，他的里面需要被转，所以他在神的面前有个很深的祷告，他说，主啊，能不能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你的真实来引导我。你知道什么叫做亮光？神在约翰福音里面告诉神就是光。我们第一次遇见主的时候，我们怎么认识主的？我们回头想想，是不是你突然之间发现到，啊，我怎么是这样一个人啊，我怎么是这么败坏的一个人，哎呀，我的本性怎么是这个样的一个人。或者你在某一件事上你做的不对的时候，神的光一来的时候呢，你里面受到一个很深的责备的时候，你在神的面前懊悔，你在神的面前流泪，你在神的面前捶胸说，主啊，我是个罪人，你看我。这是我们彼得弟兄的祷告，是不是？所以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怎么认识神呢？我们认识神的第一步是我们认识了我们自己。所以有人讲说，我们要认识神，第一步呢，从认识我们自己。真的呀，我做基督徒从小就是基督徒，生下来就是基督徒哈，一直到我16岁啊，到我16岁我才真的发现我是罪人。之前呢，我都觉得我是不敢说是圣人呐、啊，但是最起码呢，没有像你们犯那么多罪啊，我是一个不犯罪的罪人，我最多就承认到这里，因为我真的没有犯什么罪。我不觉得我犯什么罪。哎呀，弟兄姊妹们，这些历史就不说他了哈。到主来光照我们的时候啊，你才发现到，哎呀，主真正的光临到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啊，原来我们是这样。其实我们也没犯什么大罪哈，顶多就跟我上面那个哥哥，我们两个中间有一点争执哈，我惹他生气，他也很气我，我也很不服他。我们两个曾经，哎呀，我爸妈在吓唬我，不应该讲。这个都是旧历史，都已经过了哈，啊，所以当那天主光照我的，发现到我对他的态度是这样的时候，我为了这件事我哭了2个钟头。当我看到他的时候，我真的想抱着他，流着眼泪跟他认罪，请他原谅我。但是这个脸皮啊，还是没有放下啊，没有放下，所以没有做。但是呢，我心里面知道，我真的是亏欠了他，我真的是深深的得罪他，所以我里面一直有一个很深的赎罪的感觉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对他是100%。他说什么我做什么，还没说我都想到他可能会叫我做，他赶快乖乖的去做啊，就赎我的罪。弟兄姊妹，这叫做真的被主光照了，他用他的光发出亮光和真实，一下进到我们里头的时候，我们发现到啊，原来神是那么温柔，神是那么慈爱，他是那么怜悯，他是那么圣洁，他是那么谦卑的。那我们的生命呢？所以我们一碰到他的时候，我们就懊悔，真是懊悔。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真是流泪，认我们是一个罪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真知道我们的本相的时候，我们发现主是那么好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里面就产生一个大的渴慕，主啊，常常用你的亮光和你的真实来照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带我到你的居所，让我能够配住在你的圣山。所以你到大卫后面，他在24篇的里面说，谁能登耶和华的山呢？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呢？他说就是要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而起誓不怀诡诈。这就我们读的24篇第3、第4节。那这是大卫他进到神面前了以后，他发觉到他带着他自己这样的一个手流人的血，心里面那么不纯正 啊，常常讲假话，常常用话来欺骗人哈、啊。然后呢，起誓呢，常常都是为了一个诡诈的目的来，发咒起誓，我绝对不撒谎，我这次绝对是讲真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常常讲说，我这次讲的绝对是真话？那以前呢？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宣誓，我们发咒起誓，都靠不住，都靠不住。我们如果不在神的面前，让神真的来遇见我们，摸住我们的真实，我们停留在神的面前，然后一个真认识主了以后呢，我记得那段时间主把他自己向我这样显现以后，我就开始怕一件事，怕什么呢？怕我的嘴，我真的开始怕自己的嘴巴，我不敢乱讲话。为什么？我知道每一句话一出来，如果不是从他那里出来的，每一句话里面都叫做虚话，每一句话出来里面呢都不带着爱，也不带着怜悯。所以你知道我们人这个生命是何等的可悲哈、啊！我们真是需要主怜悯我们。所以大卫才在这里讲了，主啊，求你引导，求你引导我们，让我们慢慢的被你洗干净，我们的手可以清，手要洁净，心要清，要常让主的血来洁净我们，洁净我们的心思，洁净我们的意念。我们里头有一些不服的念头，有一些恼怒的意念，里头有一些不好的情绪出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们，这个时候我们很难住在神的圣山，所以我们需要转向着主啊，洁净我的，洁净我的心，主啊，洁净我的手。你知道我们在地上做多少的事情，我们的手常常需要主宝血遮盖，常常主宝血遮盖。所以雅各书里面也提到一点，好像提摩太保罗对提摩太提醒了，就弟兄们要常常举起圣洁的手，有没有？随处我就发现到有一段时间，我发现这个手老举不起来。我们要举手祷告不是很容易的哈。当我们这个手做了一些不合宜的事的时候，就举不起来，举不起来。所以我们需要主常常的来光照我们，来接近我们，手洁心也要清哈，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那诗篇第十五篇的里面就更是讲到好几条，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真正能够住在他的圣山的里头。那时间关系，我就不在这里多说。那我就讲一个点，弟兄姊妹们，我们在神的面前，神是真实的，所以神也改变我们，叫我们成为一个真实的人。一个真实的人有一个特点啊，他就说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我就记得我以前跟我一起追求，在大学里头比我早两届的一个弟兄，那他是一个很实实在在跟随主的人，他是学数学的，所以他毕业了以后，他就去找一些学校啊，准备去任教。那后来呢，就一个专科，一个五专的一个学校，就先来请他去应征。那他去谈了以后，就谈妥了，然后也签了一个约，他就开始去教。那么教了一学期以后呢，他最喜欢的一个大学也回了他的信，说请他能够回去 interview 跟他去谈。那么这个学校是他非常喜欢的哈，他一直希望能够去到那个学校，结果没有想到这个学校来得晚，他也答应了这个五专的这个学校，所以他已经在里面教了。所以对方来信呢，他就回他信，他说对不起，我已经答应了这个学校，而且已经签了约了，所以我没有办法去。但是呢，那个学校呢就觉得不能放他，就很想跟他见个面，所以就无论如何找了他两个去谈了一下。那谈的时候呢，那个对方就给他很好的待遇，给他很好的条件，就是游说他，希望他无论如何你要进到我这边来教。但是我们这个弟兄呢，他是一个很实在的人，他活在主面前，他觉得我已经答应人家，我已经签了约了，那我不能随便的毁约的。所以呢，他就一直跟那个校方请求校方能够原谅他，能够让他不要这个被迫非去接受他们的这个聘请不可。那这个校方也很有意思，校方说现在怎么有这种年轻，这个时代已经没有这种年轻，大家都希望往好处钻，谁还去给你守约啊，谁还管你什么签约不签约，现在就跟他讲对不起，我有事我不能去了，就自动就解约了嘛，你干嘛那么固执呢？但是我们这个弟兄他活在神面前，他说不，他说我没有办法，我的良心过不去，我已经答应人家，所以我必须要去。所以这个学校就后来想尽了办法呢，就觉得这个人我要定了，我非要你不可。所以他们自己就写信到那个学校去跟他请求能不能把这个老师让给他。那到最后是他们学校跟学校中间去递了，后来对方答应说好吧，那我把这个人让给你。所以我们这个弟兄最后还是回到了那个学校。那弟兄姊妹们，这叫什么？这叫做里面有了一点主的真实，对不对？ 虽然发了誓，吃了亏了，不更改，不更改。那我听过好多这样的见证哈。以前有另外一个弟兄，他也是被主用的一个弟兄。那么他到了一个公家机关去，大家都去报出差费。那么出差费如果30块，很多人是报300块。那他呢，就老老实实每次都报，实报实销，30就是30。所以每一次跟他出差的人回来呢，一个报30，一个报300，马上就露出马脚。所以上面一追查呢，怎么会你们一起去的，怎么搞得差那么多呢？那结果就把心情吐露出来，哇！所以跟他一起去的气这个要命哈，大家就想这还得了？你这个人在我们这里妨害我们，让我们做事太不方便了。所以几个人跟他出差过以后，大家就联合起来就把他给踢出去，从这个部门就踢到另外一个部门，啊，就把他排挤掉。那排到另外一个部门去呢，那他还是一样的，他老老实实基督徒嘛，所以出差的时候还是30，另外一个还是300，就没多久又被另外一个单位的受不了他了，再把他给踢出去。所以他在那个单位里面最后就是全部每一个部门都被踢过，每一个部门都被踢过，踢到最后呢没有地方可以踢的时候呢，这个消息就跑上去，跑到那个他们那个最高的那个头头那里去。头头一听，这个年头还有这样的事啊，这个年轻人到底是谁，叫他过来我跟他谈一谈，就把他叫来以后就跟他谈一谈。那我们弟兄就是很实实在在的一板一眼，所以两个人就谈，一谈完以后，那个上司就很喜欢他，就说好，从今天开始你做我的机要秘书，就得连着3级跳还是4级跳，就从那个最低的部门就蹦蹦蹦蹦就跳到做他的机要秘书。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叫什么？这叫做真实。当然你要付一点代价，是不是？我们在走主的路的时候，我们为了持守主的真实，我们为了活在这位真实的面前，我们需要活在他的真实的光中。那弟兄姊妹们，这都是不容易的事情啊！我也听过，我们中间有个姊妹也做了一个见证，跟这个很像，我今天就不再多说，因为他的见证你们都听过。那我最近我也听到，我们有一个弟兄从国内出来，他就讲他周遭发生的事。那么当他们在国内为了信仰的问题，别人就来问，今天我们这个国家是一个无神论的，那你们怎么可以相信有耶稣呢？你如果要在我们这里生存下去，你要继续有饭吃，你要继续维持你的工作，你不可以有信仰。所以你只要回到我面前，当他们被质问的时候，所有的基督徒被质问的时候，就你只要做一件的事，你现在亲口告诉我耶稣不是真的，我已经否认了我的信仰，那你就可以继续维持你的地位，你可以守住你的岗位，你可以继续得你该得的份。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个时候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面临到一个很严酷的考验。神是真的吗？神如果是真的，我是真的吗？我愿意承认这个信仰是真的吗？我愿意承认我们的神是真的吗？我愿意活在他的真实里吗？我为了持守他是真的，我既然领受他的恩，领受他的爱，领受他的救赎都是那么真，今天面临到我的生存问题，甚至面临到我的生命的问题，我到底是要来用我的真实来见证他的真呢，还是我为了保持我自己的生存，为了我的利益，我把神的真实给都面临这个问题。所以那个时候很多真真假假基督徒通通被显露出来。那有一个弟兄呢，他就是被弄到最后，人家为了要否定他的信仰，说你好，把所有的人通通找来，然后一个杆子很高很高，上面有个滑轮，然后有个绳子把它绑在绳子上头，然后就用那个滑轮把它拉起来，把拉到半层楼那么高的时候，问他耶稣真的假的，你还信你的神吗？你的神是真的吗？你还坚持他是真神吗？他说我没有办法否认。好，你不否认，手一松啪就掉下来，当场摔这个头破血流，然后再把他升起来，再问他升得更高一点，耶稣还真吗？你信的耶稣还是真的吗？你还要承认他是真的吗？那我们的弟兄被主的爱感动，他没有办法，他说我不能否认他的真啊，他是真啊，你怎么能说他是假呢？好，你还说他真，手一松啪嚓掉得更重。然后等到他醒过来的时候，问他你还要信吗？还信，再把他拉上去，他拉得更高，然后再问他耶稣还真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耶稣还真吗？浑身骨头不知道已经断了多少，他说我没有办法否认他的真实，手一松啪就掉下来，就这样的拉，你知道吧，拉了5次还是6次，拉到最后 不需要拉了，他走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主的真实他是真实，我们呢，我们愿意用我们的真来证明他的真实吗？弟兄姊妹们，我们也需要主在很多的环境里面来教导我们，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他是真的。有的时候我们要付点代价，有的时候我们要受一点误会，有的时候受一点委屈，有的时候受一点嘲笑，有的时候别人受给你一些的为难，你是愿意为了自己日子好过一点把主的真实否定，还是你持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已经看到好多的见证人，所以给我们很多的鼓励，不是我们能持守他，不是我们能为他做见证，也不是我们里头很刚强我们能够站住。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因为他是真的，因为他是真的，所以你每次经历他的真，你经历他的真，经历到一个地步，你没有办法说他是不真的。弟兄姊妹们，这就是我们的主何等宝贵。那么最后在启示录的里面，约翰看见一件的事情，他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他征战，都按着公义。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谎言作王，今天虚假称后，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地上充满了虚谎，充满了虚假，充满了妥协，充满了让步。但是有一件事不能改，神的真实不变，我们的神的真实不变。我们的主耶稣有一个名字叫做诚信真实，他审判，他征战，他都按着公义，按着真实。所以当有一天我们的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持守他的真实，我们付点任何的代价，我们受了任何一点的亏损损失，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就算我们把命都放上去了，我们的主告诉我们，那一天当他回来的时候，所有的虚谎都要被扔到硫磺火湖，那一天真实要称义，真实要作王，我们的主要坐在宝座上，他的名字仍然叫做诚信真实。主何等好，主何等宝贵，但愿我们都能够被他的真实得着，我们也都来爱慕他。我们低头做个祷告。主啊，除了你以外没有真实，我们只有在你的里面我们知道什么叫做真实。主啊，因为你爱我们的爱是真实的，你为我们降生是真实的，你为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是真的，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也是真的，你为我们进到了死里面是真的，你为我们从死里复活更是真的，你为我们升到天上坐在宝座上是那么真实。今天你在圣灵的里面又回到我们中间，你是那么真实。主啊，我们怎能否认你的真实，我们怎能说你不是真的呢？主啊，虽然我们的生命是虚谎，但是主，我们谢谢你，你的真在我们的生命里头，让我们不能不承认你是实在的，你是真实的主。主啊，我们也看到这么多的人，他们遇见你，他们跟随你，他们走在真实的里头来侍奉你。主啊，我们也愿意，主啊，我们也愿意靠着你的恩典，我们愿意真实的来走你的道路，我们愿意来持守你的真实。主啊，求你把你的真实赐给我们，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来引导我们，带我们到你的圣山，带我们到你的居所。主，谢谢你叫我们配住在你的圣所，住在你的圣山里。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何等的爱我们，我们何等宝贵你的真实。主啊，我们谢谢你永远不改变的爱，永远真实的爱，永远信实，向着我们的应许，向着我们的话都是那么真实。主啊，因此我们愿意来得着你，愿意来持守你，愿意来认识你的真实。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把颂赞荣耀都来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